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欢迎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晚上嘉宾所要分享的故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加州核桃市的市长秦振国先生。他勤政爱民，是一位非常受到民众爱戴的市长，在他忙碌的生活当中仍然是始终努力的传福音，而且向青少年朋友传讲耶稣，也向受虐还有吸毒的朋友提供身心灵多方面的治疗和协助。而上帝至上，人民为先，也是他一直以来的从政理念。也就是因为这个信仰，他服侍人，以服侍人为自己的己任，而且也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神来服侍他。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精彩的生命的故事。请我们今天的周一方牧师来为我们先做一个今天开始的祷告。
谢谢，很荣幸啊，因为秦市长就是我的市长，我居住在核桃市啊，我们现在一同恭敬的将以下这段宝贵的时间邀请大家以及上帝在这边相遇。亲爱的上帝，我们觉得你实在很奇妙，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特定的人生的目的。如今我们看见我们华人之光秦振国弟兄，也是秦市长，在你面前被你多多的在本地以及将来在国会要被你使用。主，我们求主借着他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恩惠奇妙。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在您跟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秦振国市长呢，他从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担任加州核桃市的市长还有市议员，直到今天。那么他也曾经在电信业务公司担任负责人长达25年的时间，也曾经担任核桃市非盈利机构的董事会主席。而在这当中的期间呢，他向青少年介绍耶稣基督，并且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的成长。而且他也曾经担任 One You 基金会的总裁，为受虐还有吸毒者提供身心的治疗。而且他也是加州这一次国会众议员的候选人。而秦市长一直是以上帝至上，人民为先作为他从政的理念，也因为拥有信仰，心中有这个信念，才会尊重人民，才能够治理国家。所以今天为您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嘉宾秦振国市长。今天真的很开心知道市长真的是非常忙碌的行程，尤其今天是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好，所以活动是大小不断，所以如果真的都要跑到呢，那真的是很辛苦。所以今天我们在前面的提早上线的时候，秦市长就是一瓶接一瓶的冰的凉水哈，他一直喝，因为他今天在外头晒了很多的太阳，跟很多民众打了招呼，参加很多活动。谢谢他真的在不辞辛劳，在百忙当中然后跟我们一起在线上来见证神。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是在人生碰到谷底或者是风浪的时候才转向寻求神，人在顺利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想到 那么您原来也是一帆风顺，事业家庭都非常的美满成功，算是人生的胜利组。那么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接触到信仰？
是的，以前其实呢，接触到信仰呢，并不是自己本身的意愿啊，而是说呢，那时候妻子呢，她本身信主的比较早，那么我是就说经不起她的请求。他说因为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因为一个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话，两个的心会越来越远，所以那个时候我说好吧，我答应他，就只要我在美国的时候呢，我就去跟他一起去教会。那从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话，去教会大概也有可能15-20年也有了，但是当初呢真的不是自己的意愿，所以很惭愧在跟大家报告。
其实哈，院长是个非常真实的人，因为他那个时候有跟我聊过，他说他当时因为答应妻子去教会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他就跟我们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一样，在聚会的时候就常常看表，看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时候可以去吃饭，是不是？
是的，其实那时候呢，就是说感觉上哈，当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啊，所以以为说每个礼拜去教会呢，大概就是做一点奉献，在社区上做一点服务，那我这边应该就可以上天堂了。那当然就是每个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就是翻翻圣经，好像假装在看得很入迷一样。但实际上呢，他看的那些文字呢，并没有在我心里面在发芽。那更不要说我能够跟那个我们的主有进一步的这种关系。后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觉得是非常惭愧的。当然也就是刚刚您说过以前我其实是这么想。如果有一天呢，我对什么事情都没有要求的时候呢，那天就是我要信上帝的时候。但想不到就是说心中没有，就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哈，想不到跟上帝是越来越远。其实在几次的过程当中呢，上帝是很有清楚的给我发一些讯息，但是我还是就说不愿意听，因为那个时候当然就自己有一个公司，那在官场上呢也算是比较顺利吧。那小孩子也听话，所以那时候我想大概主跟我提的一些事情，我可能没有办法感悟到，甚至根本连听都不愿意听。
那么后来的转捩点是什么呢？为什么后来你会自己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
是的，就是说在人生之中呢，一帆风顺的话呢，可能未必是好事哈。是在2017年7月20号，从那天开始呢，家里陆陆续续的发生一些大变了。有人说呢，华人说那个事不过三啊，但是我的身上呢，可能在4年半之中超过30个以上的人生重大事故吧。我想可能这个都是很可能不足以就是说能够来形容一下我当初的一些巨大的情形哈。因为我的妻子是在7月20号2017年那天，就是一个很重大的车祸去世的。实际上在那个的前一天呢，我们高高兴兴的去跟朋友吃个饭，但是因为那天塞车，那塞车的时候不愿意很早回家，我们就跑去看了一个车行。那车行里面刚好看到一个很新的一台一个车子，在市面上很少看到。那我们把那天开回家以后，想不到他第二天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人车全毁。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的噩耗就是一直不断。实际上在4年半之中呢，我这身旁大概总共去世，连我的妻子总共是25个人，那当然亲朋好友是不在话下。那除此之外呢，因为他们去世的时候呢，家里面也是发生一些事情，所以说银行被冻结，账户被冻结，然后要打官司，到了今年的话呢，才把所有的官司呢，将近快要5年的时候，才把整个官司都结束。所以人家说事不过三的话，恐怕对我来说是超过10倍不止。也都是因为这样子碰过这些事故呢，之后让我再跟上帝再重新那个有个全新的一个连结这样子。
那么照您这样子讲，在4年多的时间，将近30个亲朋好友的离世，那在这些的变故里面，你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对的，就是说呢，以前呢总觉得是自己是个好人，那么为什么会事情呢？坏事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发生哈，所以那时候常常回想，那个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但现在我已经理解了为什么不是我。原来是呢，上帝他的很大爱让我看到哈，因为每个人的去世呢， 它都有一个故事。那么他们的这个趋势让我理解到呢，实际上我在这个人生还在这边的时候，我是有一个责任的啊，我有一个人生的目标。那么以前在人生比较顺遂的时候呢，根本都看不到。那么有些时候呢，这些去世的人呢，有些是很突然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就像我的妻子也是，觉得不应该是他们的时间他们走，但实际上他们确实在那个时间点很巧的就走掉了，所以就会回想说为什么是这些情形发生。如果人生如果说做了一些选择性上的改变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去思考。那以前的话呢，对每件事情看的都是很浅啊，从来就觉得说没有想到会有更深的一层。想说以前的话，既然自己是做企业的，然后呢也有人生的目标，所以好像人每个人生的话都应该你的事业应该怎么做，每五年有个计划，十年一个计划，人生老了一个什么什么计划的。就想不到呢，到目前为止呢，我是所有的计划呢都是上帝很可爱的，都是让我这些计划都破灭。所以我现在呢可以跟大家说的，我人生根本没有计划，甚至我在选这个国会议员呢，都不是我长期来的规划，都是神呢让我理解到了人生的意义以后呢，他开了很多大门，所以呢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一次的主题是从素人走到全职服侍神的从政人，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因为身为华人又是基督徒，生在美国，你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想要来从政？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次呢当选的时候是2012年的4月份，那个时候呢我也不是我的人生规划，只是那个时候呢我只是一个在社区上比较热心的一个市民吧，就对于有些事情比较关心，然后呢需要帮忙的话我就帮忙出点钱这样子。但那个时候他的市长呢在选举截稿的时候，就说地表截稿的前三天呢，他突然找我，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名人，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没事来找我。他说 Eric 你应该来选这个做市议员。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呢，他可能是疯掉了，可能为什么会找到我这个人，我也不是一个名人。但是呢他呢就是说跟我谈过以后呢，他是用一个很就是说很有一个说服力的，他说呢既然这样的话你还在考虑这个话，要不然你先去把这个表领了，如果说你不要选的话也没有问题。所以我傻傻的呢就是把那个表去领了。想不到这个表一领来以后呢，是有几寸厚，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些这个选举文件呢，当然也怕填错啊，这么厚的也不知道从哪下手。他说既然你把这个表领了呢，那你就花一点时间把它填好好了。他说我们的那个市的书记官会来帮你的。我说好吧，我就傻傻的就是花了很多小时的时间把这个表填好。那填好以后呢，也就是最后一天，在最后一天的下午3点钟，他说你既然把表填了你就送进去，如果你不选也可以。所以我就是3点钟下午把这个表送到市政府里面，想不到第二天我一醒来以后呢，我就是七个候选人的其中之一。那么既然已经参选了，那么那个时候市长呢他并没有递表，所以呢我也不晓得要如何就说怎么去 run for campaign， 就是我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个事。但是呢第一次选举呢我非常的努力，当然也有一些朋友的帮忙，那第一次选呢在第一次我就选上了，到现在为止已经选了30日第10年，所以呢也是一个很奇妙的，后来我才知道这都是神的旨意。
其实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类似被哄进去的哈，所以呢其实这一路行来，我相信上帝真的有美意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即便是在被人家半哄的状态呢选上了，而且一路走到如今你也是非常受到选民的爱戴。我知道在核桃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你，而且我也知道你其实真的很扎实的做过好些事情在服务这个市民。那我也想问，像是素人从政，我们没有任何政治的背景资历或者是人脉好，或者是后台或者是靠山，你一路走来应该也算是酸甜苦辣都尝过。那么我想替所有的观众问一下，你在当中有没有碰到过像是类似种族歧视或者是信仰和政治理念冲突的时候？
是的，我第一次选举的话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政治素人，完全没有这个经验。那么我这个领表以后呢，想不到呢结果马上就被当初在台面上的一些政治人物攻击啊。 那他们攻击的就是说是我是一个骗子、傀儡跟一个小偷。我才记得我才刚递完表，怎么就变成骗子、傀儡、小偷了呢？原来呢，这些人他说呢，当初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些竞选的文宣或是牌子不见了，一定是我或者是我的支持者来偷的，所以我就是小偷。那么我讲的话呢，跟市民讲的话呢，都是议题的制造，那我肯定是一个骗子。那么呢，我一定是这个当初市长的傀儡。那我来选这个的目的呢，就是要来做他的傀儡。所以想不到呢，从一个政治素人马上就变成小偷、骗子、傀儡。但是在第三次选举的话，就是在两年前哈，我呢的身份呢已经变成黑手党党员啊，欺负老人的人跟拿黑钱。所以呢，一般人如果说要去说选举的话呢，你心中没有一个承受力的话，将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就是神的那一路上呢，让我看到这一切，他也让我了解什么叫大爱，我才能够承受。这一次选国会议员的话呢，受到的攻击也不小啊。在我递表了以后呢，没多久呢，我就被了那个加州州政府呢查账，查了6年的账。除此之外呢，还被了对手告进法院啊。他们告我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呢，我在10年之中呢，我一直在帮弱势发音，就是发声，帮他们争取福利。那么我的这个在选举的时候，我就用帮弱者发声的人啊这个 title 来做我的选举的竞争口号。想不到他们说呢，我不能用这个口号，因为呢，我在帮弱者发声的时候呢，我没有收取费用，所以不能做我的职业，因此他们把我告上法院。试想，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我要为弱者发声的话呢，我要跟弱者收钱，这个听起来是相当可笑的。但是呢，也可以让你大家了解一下政治的黑暗。但是这个问题的话呢，也很感谢上帝，我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啊，就把这个告诉呢，把它想办法把它打败掉了。那也是因为上帝的关系，我有这个能力。那么当初那天在官司的时候呢，有3个人告我的，在还有2个从加州州政府的律师，总共5个律师。我自己本身不是律师，但是我是根据的这个所有的应该做的事实去争取，所以呢，他们也就把这个诉状呢把它取消掉了。所以这个也跟大家讲了一个蛮好玩的一些地方，一些经历吧。
是，我知道，其实你在当时妻子过世的时候，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也打压你，甚至曾经想过是不是反击或者是报复，但是却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让你的想法全然的改变了。
对的，这个事情在我人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以前呢，我不理解什么叫做爱，觉得爱的话好像是夫妻之爱，然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种在可能我的理解是非常的肤浅的，不晓得什么叫深层之爱。实际上那妻子那时候刚过世不到1个月的时间，当然在政界上呢，就是有人呢利用他的那个死亡来达成他们一个政治的目的啊。那么这些事情呢，让我觉得心中非常的愤怒，因为呢，我跟这些理念不合的人并没有私仇，他们只是因为政治上的理念不合，那用我的妻子的死亡来打击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事。原来他们想做的事呢，就是利用公款，用公款呢帮我的妻子来盖一个纪念碑跟植树。大家试想看看哈，我的妻子她不是一个什么伟人，我们怎么可能可以利用公款来帮她盖纪念碑来植树呢？所以我知道他们呢想这么做的意思，就是呢让我呢一辈子背负这个罪名，就是我利用公款来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那么呢，他们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情形呢，他们可以上报纸、上媒体说，你看我们帮 Eric 做了好事，那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些好处。但是这个并不是对，这个是法律不允许之外呢，这个道德上也不允许。所以有一天早上8月16号那天，我早上起床呢，其实心中是非常愤怒的。那天我就准备对这几个人呢就是说对他们来可能出手来做一个报复吧。实际上那时候心中这么想是非常不应该的。那天早上在洗手间刷牙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叫我走出这个我们的洗手间。我不晓得谁跟我讲话，但是这个声音还蛮强烈的。所以我就一边刷牙我就走出洗手间。 那这个声音呢，他叫我就离开厕所，走到我们的那个睡房的那个一个书架前面啊，我就听着这个声音，我就走到书架前面。这个书架前面第一个事情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看到呢，就是他的以前的读圣经的一个夹子。实际上他去世以后呢，这个夹子我翻开过很多次，从来也没有看到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个读圣经的夹子。但是那天呢，这个夹子呢，我一打开呢，让我很惊讶的就是一个信封，那个信封是他的那个手写啊。他叫我当天就是8月16号2017年把这个信封打开，我看到这个信封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信封。那我把这个信封打开以后呢，它里面呢写的实际上是圣经上的约翰书，叫我心中要有爱。那时候我想了半天，我不理解什么叫心中有爱。那一整天当然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平静的。等到我八点钟回到家以后呢，接到一通电话，这个电话是他在一个教会的一个朋友，当然这是他的朋友的话，一个女朋友，我不会以前的话会跟他们有任何的交集啊。但那天他说呢，今天如果不跟我讲到话了，会有大事发生。所以呢，那天我们就我就说好吧，我们就聊了大概一个半钟头。他讲什么呢？我也忘记了。可是讲了一个半钟头以后，心中的火大概消了50%，可是心中还是有气的。到了晚上12点半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打开圣经，马上一看到圣经上就说呢，上帝跟我讲说，你不准出手报复，因为出手报复是上帝的事。一看到这以后就开始冷汗直流。后来我才理解，原来上帝叫我心中有爱的意思。心中有爱呢，就是我心中不会有恨，不会想报复，不会孤独。所以呢，现在我理解了上帝给我这个意思。试想如果说我去报复的话呢，这个事情冤冤相报，只会把事情做得更糟。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在我人生中上帝给我叫做什么叫爱，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是，那么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您的信仰在您从政的当中有没有碰到挑战或者是冲突的时候？
实际上呢，冲突跟挑战是常常有的，因为我们人呢常常要用自己，像我自己呢以前有点小成就的时候，总是想说自己能够解决一切事情，结果想不到呢，自己很多事是没办法解决的。像这一次我在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呢，因为不是我人生的规划啊，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根本就是得不到所有的帮助。但想不到这一路走过来到今天为止已经满了一年了，上帝给我开启的门呢，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我第一个在政界呢虽然是10年了，当然不是名人，要选国会议员的话，这是一个全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要所有的资源呢跟人脉呢，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呢很高兴跟大家报告呢，我们是很少数的参选人呢得到所有的党派的支持，除此之外得到警界的支持，得到政界商界的支持，这些都不是我们本身呢能够有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这个一些就是说人脉能够达到的目标。所以呢，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呢，本来我们还有一些竞争对手，但是这些竞争对手很奇妙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突然不在我们这个区选了。所以这个神呢把很多的在可能遇到的一些竞争的对手，或者说是一些很困难的一些绊脚石呢，都已经移开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跟大家报告的说，我们已经过了初选，现在已经在向那个复选在迈进。
是，我知道上帝真的是一路带领你走，因为我知道从妻子过世到你从政到如今，有好几次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你可以得到神的一些算是启示或者是一个提醒。有一次好像是你们要到优胜美地去玩的路上。
是的，在以前的话呢，我其实也有听过神跟我讲过话，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听。有一次呢，他这个讯息非常强烈，就是我们全家呢每年呢都会去优胜美地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那一年呢，我们去的时候呢一路上开车，因为在从加州洛杉矶到这个优胜美地是6个小时的开车，前2个小时呢其实这个开车是非常枯燥的，就是沙漠地啊，一些那个草并不是风景并不是很好看的。可是过了2个小时以后，你就会看到一些异象，比如说呢可以看到红沙， 可以看到黑的那个火山石，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美景啊。就是那一天呢，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他们当然啊，因为很长的一个路程，他们都睡着了。那我在突然看到那个红沙跟黑石的时候呢，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从内心就出来一个声音啊。这声音跟我说呢，我相信是上帝。他说我的权柄是非常大，而你什么都不是，让我可以让你看到呢，我的这个权力是多大。所以那一次在整个这个几天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就看到一些奇怪的一些风景哈，甚至我看到在山上面有，因为优胜美地它那个山呢、啊、就是奇石啊，还有一些山它是非常尖的那个高能的山，我在山顶上看到有云呢在那边打雷啊，可是其他的地方都是晴空万里，还有看到石头呢啊，它整个的石头的这个构造，山谷的构造，还有叫做这个叫做彩虹瀑布，这彩虹瀑布是非常雄伟的，这个水呢是全年不休。我就在想说这些奇异的这些风景到底是怎么创造的，所以越想呢越觉得不可思议。那后来呢回来到这边以后呢，当然也就是看一些科学的书籍，才觉得这些奇怪的这些风景呢在自然界上都不会发生的，原来它确实一个创造者。连一个细胞的形成，恐龙啊，什么啊，化石啊，这原来都是有上帝的这个整个足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
是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创造万有，所以我们是被造，而且是真的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我也想问，因为大家所有看到在台面上的人物，尤其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啊，是光鲜亮丽的，走到所有的场合都是被人家追捧的。那么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庞培欧系着围裙在厨房旁边洗碗，其实我都是很受到震撼的哈。那么还有很多国内的朋友们简直不相信，他觉得这是宣传的照片。那么跟我们说一下你真实的生活是怎么样？
是的，我的真实生活跟一般人可能也是差不多，也是我们也是一张嘴巴，也是长得也是一样，也是也要吃饭啊。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尤其是在一般的在地方上的官员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很高的薪水的，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才能够呢来养活家人，所以我们回到家里还是一样的。跟大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我们的职位不同而已。但在这个职位上呢，让我觉得非常就是说感觉到非常的高兴的话，就是我有这个机会呢，虽然是这个职位的话，他实际上他的权力还蛮大的。就是说在一般的市民中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市里面上他的一般安全上面哈，住宅的发展哈，整个食衣住行的话，我们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权力，能够来为大家服务。所以呢在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虽然你看到庞培欧这样呢，他也是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的权力还是可以蛮大的，改变很多人的生活。
当然在台面上在职位上的时候你们是有充分影响力，但是在家中的时候，很多的大人物都有感叹，从董事长啊到总统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是回到家里好像什么都不是哈，所有的权力只有在职场可以发挥。那您在家中呢？
我在家中的话呢，我是负责那个家中的那个，那当然那个妻子去世以后呢，我就独自一个人把两个小孩子从高中把他拉拔到毕业。现在呢老大的20岁的时候呢，他也读完了大学。那我们现在老二呢正在读大学，他们两个就说也算是蛮听话的，所以但我也没有一些后顾之忧，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大家服务。
那能不能跟我们也说一下，因为我想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做官是蛮风光的事情，可我知道其实你们真的是做人民的服务，人民的公仆，而且薪水其实非常的低，能不能透露一下到底多少钱？
是的，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美国的中小城市之中哈，很多时候他的市议员或是地方官员他是没有酬劳的。那我们的城市之中呢，我们的酬劳是一个月$300，这个比我当初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一天的那个薪资都还低，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是等于像是一个付出奉献的。但是就是说当然给我们给予了，就是人民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权，就是说权柄。 就是说小到每天的这个服务，比如说路灯啊，社区上的卫生啊，安全啊，都是我们来管，大到一整个社区的一个规划啊，整个社区的规划跟所有的这个支出警力啊，都是我们来立法来管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一个官员他是比较负责任的话呢，他当然这是像一个全职的一个职位一样，但是如果是说呢，他只是按照那个最基本的要求的话，他一个月开两次会的话也是足够的，就是一般我们地方的官员的生活。
其实你知道吗，你们河套市的这个市长的待遇到目前为止是我知道最低的，因为我访问过像是圣盖博士啦、雅凯迪亚市啊、天普市啊，他们的薪水好像比你高一倍，好像大概七八百块钱，但是也就仅仅如此。我们都开玩笑，你去一两次红白的帖子啊，差不多也就用掉了。所以真的还是要自己有一份工作，不然的话还真没办法活。那么您在从政的这个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将近十年的时间，担任过两任市长，然后把核桃市从2017年成为加州第17个最安全的城市，然后也被金钱杂志评选为全美国第49个最佳的居住城市。短短的十年时间其实并不长，可是你可以做到把核桃市做到这么好，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的，因为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市民当作我的老板，所以我们这次的竞选呢叫做上帝至上人民为先。如果说我们把为所有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发点都是以人民做考量的话，相信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我十年的这个从政的生涯之中呢，因为我们团队的整个努力呢，我们也很高兴的呢达到了每一步目标，因为我认为我们的所做的一切呢就是要来服务的人民跟保护，服务跟保护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责任。所以呢，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我们做了每一年的这个经济的这种规划。我很高兴跟大家报告呢，我们核桃市有198%的储蓄基金，代表说市民呢不需要付任何的税，我们可以至少有两年呢，我们还可以自给自足。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城市呢，我推举了一个安全的一个法案哈。这个法案就是说呢，我们市里面有一套很高清的一个照相系统，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最近几年呢，治安是非常的败坏的，因为在很多这个美国的政治家政客呢，他们对这种人民啊这种安全就比较不受关心，而反而对犯罪分子比较关心，所以放出了很多这种犯罪的人。那么因为要应对这个犯罪的人增多，所以在我们城市里面装了这套系统，就是说只要有一台车子开进我们城市里面，这个车子如果说是因为他有犯过案或者是因为罪犯在开的这个车子的话，我们是跟全国的犯罪系统联网，这个几秒钟之内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车子是因为犯过罪的，或者说他是就是犯罪分子开的，我们在十秒钟之内就会把这个讯息呢传给我们每一个巡逻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犯罪分子他们是比较不愿意到我们城市里面来犯案，因为他晓得到这边来以后呢，我们就会对他来做一个监督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以这些比较负责任的那个施政的话呢，所以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些目标。而且我们城市里面很高兴的说，我们没有一个道路坑洞，所以呢，有些人到我们城市里面来的时候，他说哇，你们城市好漂亮。我说是的，如果说你们开到外面去开始有坑洞了，那代表不是我们城市。
哈哈，我跟你讲，我是不好意思讲哪一个城市，但是我有一次访问其中一个华人城市的市长，我真的是当场 complain， 当场吐槽。我说我以前住在这个城市的哪条街，我都没有脸请我的朋友来，因为那个路坑坑巴巴的，实在不像话。好，但是因为我们是公众媒体，所以不能提哪个城市，不然的话也是不太公平的。好，那我觉得您的努力，我想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么您这一次代表加州选国会的众议员，其实中间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你在文宣上，你为什么把上帝至上放在最前面？
是的，因为当初呢，我是得到了一些讯息，我感觉上帝话就是让我经历过这么多的人生经验，那我在这个社会呢，我是有必须有责任能够来做更多的服务的。 那么呢我看到了几个异象啊，所以那时候呢我跟上帝祈祷，我说如果说主你要让我来选这个国会议员的话，请给我一个口号。结果我自己呢想了几个礼拜时间，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口号。就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祈祷的时候，我说主，我的给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如果是你要我来选这个国会议员的话，请给我一个口号。就想不到当天呢不到一分钟呢，他就把这口号呢就深植入我的心里面。原来这么简单的事情我是根本想不到，叫做英文叫做 You First， 就是上帝至上，人民为先，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上帝在主宰，他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不把它放在第一位的话呢，试想我怎么能够服侍大家呢？哎，这个事情呢我一旦把这个口号开始用了后，当然也受到很多其他的宗教或者是不信教的人呢来跟我游说。他们说 Erica， 一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你这样说的话，可能呢他们就不选你的。但是我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如果说呢我呢对我的宗教信仰如果能够有所保留，或者我不敢让人家分享的话，或者我觉得是这个不是我觉得一个很我觉得很荣耀的事情的话，我是欺骗了大家。所以呢我是利用上帝教我的爱来服侍大家的。所以想不到呢这个口号呢让我们的选举呢反而得得更好。所以第一次呢我们初选呢当然也经过很辛苦的一个竞争呢，我们也很顺利能够过关到第二轮。
是的，我知道您在服务地方多年点点滴滴真的都在心头，中间一定有让你特别难忘或者是特别感动的事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的，其实我觉得特别难忘的事情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些很大的政策的在市里面做一些比较长远的一些政策，而是说呢你可以改变一些人的生活。其中有一个让我感觉的感触最深的是一个老先生，他那一天呢其实是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或是第二天的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因为那一年呢在这边加州特别的冷，那么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他说我需要我的帮忙。原来是呢他们家里面的煤气呢被关掉了，因为是他们隔壁的也是另外一位好像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因为不幸去世。那不幸去世以后呢，隔壁的老先生老太太呢他们去世以后呢，煤气公司就把他的瓦斯给他关掉了。想不到呢他们这个房子在盖的时候呢，他的那个煤气跟隔壁的煤气是刚好打一个交叉，是他们的管子接到对方的管子接到他。那么因为这个问题呢，煤气公司把它关掉以后呢，他们就不愿意再打开。他说因为这个管子交叉可能会有危险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够再把这个煤气打开。因为这个事情呢，很多天呢这位老先生他也不能洗澡也不能煮饭。试想这么冷的天呢，对他的生活是极大的不便，而且呢可能有些危险，晚上这么冷，在没有煤气的情况之下呢，可能生命会有生命上可能会有安全上的问题。所以他那天打电话给我说，我说好，我来帮他争取。结果呢那天我就帮他打电话去给煤气公司，想不到他们的煤气公司给我的回答是一样，他不能打开。所以呢我就后来我说可不可以，我就跟煤气公司的那个上司讲，也是希望能够帮他争取当天把煤气打开。想不到呢我跟他们的上司讲的话，他上司跟我的回答也是跟他们的第一位人也是一样，他对不起我没办法打开。那个时候呢我就说我希望跟你们这个整个大区职位最高的人讲话，因为如果这位老先生没有暖气的话，没有瓦斯的话，将会对他的生活会造成非常的不方便，也可能会造成危险。想不到那天我跟他们的在这个整个大区最高的总裁讲的时候，开始跟我讲很抱歉不能该我帮这个老先生打开。那时候我开始呢我就跟这个总裁讲，我说我今天晚上将不会睡觉，我会利用我一切所有的资源，我会打电话到所有的人，我认识的所有的人，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把他煤气打开。所以那天晚上呢，想不到呢我跟那个总裁挂完电话以后呢，半个钟头之内我就接到一封电话，这个老先生打来，他说我的煤气打开了，我有暖气跟我可以煮饭了。想不到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职位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试想如果没有这个问题帮他解决的话呢，他的生活要怎么过？原来我才知道我们的职位是多么的重要，并不是能够制造一些政策，而是说你能够很实在的帮一些居民解决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感觉上最有价值的。
是的，我也知道你除了在公职之外，你也有帮助一些吸毒者，或者是青少年，或者是有任何像是有瘾的哈。那这些这份工作呢，您开展多久了？
是的，我们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实际上，我最开始的这个目的的话呢，就是在全美国的这种无家可归的人口越来越多，在这些人口呢，绝大部分呢，他是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或是他有毒瘾或是酒瘾的问题，在加州政府甚至在美国的那个联邦政府呢，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给他们的住房啊，住了房之外就给他们吃住哈、啊，还让甚至呢有些地方呢能够让他们能够满足他们的毒瘾跟的酒瘾，还给他们一些这些药啊或者是酒让他们喝，所以让他们来住在这个地方。对我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呢如果说他们的毒瘾酒瘾或者精神问题不去接受治疗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变好？我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在加州的过去十几二十年来，他的这个这些人口呢增加了不止十倍，尤其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呢，你随时去看都可以有几千甚至上万的人就躺在街头。这些人呢躺在街头，他们所制造的问题呢不仅仅是一个美观的问题，社会安全的问题，这个会把整个的城市的经济，把整个州的经济的人来搞垮。因为这些人越来越多的话，我们没有这些资源，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这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治疗这些人，所以我们自己自掏腰包来开这些医疗中心。但是开这医疗中心的时候呢困难重重，想不到呢加州州政府让给我们两年时间才能开这个中心，但是呢也没有给我们任何资源，这个就是一个本末倒置的地方。我相信呢只要我能够进到国会呢，我希望尽我所有的能力呢来资源上呢来给这些医疗中心，而不是能够再给这些人能够来接受更多的毒品或是酒瘾或是不医他们的精神病，来让他们的情形变得更糟糕，这是本末倒置的。
是，我知道您本身也从事很多社会公益的工作，其中还有发放一些食物啊，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自己募来的。那你们这些资源现在是怎么样的？
是的，在社会上有爱心人真的非常非常多。那么他一旦知道我们开始在这个做一些社区的发放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愿意呢把家里面的东西甚至公司里面的就是说多余的一些资源呢给我们。那我们可以用这些资源呢给很多的需要的人。因为这些人呢，当然我们刚刚提过有一些从那个有毒瘾跟酒瘾之外，还有一些那个就是说精神就是说有问题的之外，还有一些只是需要家里面的。跟在这个照片上你看到这位女士呢，她说我实际上就是需要点小帮忙我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那天我们给她了一些，她说我就是要一些衣物，她就回去找工作。那我们还送她一些圣经，能够让她再重新站起来。有些时候这些人就是需要一些鼓励。那我们也很希望呢大家呢有这爱心的话能够来加入我们。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爱心呢能够利用更多人来再传播出去。
是，我在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有一次秦正国市长上我的节目，就是在谈他社会公益的事情。结果上帝真的非常的奇妙，在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是后来事后听到秦正国市长分享的时候才晓得，他后来接到了两通电话，其中有一个听众捐了一个 container， 就整个货柜的一个东西出来给秦市长，让他可以来在社会公益的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稳健。
是的，其实有一个发生了更奇妙的事情。有一个礼拜一的中午呢，我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原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朋友，他捐了六个货柜的物资。所以他一在说捐六个货柜的物资的时候呢，我们都当然就是吓了一跳，这么多的物资我们要怎么处理？但是我跟我们的团队说呢不用担心，上帝会安排的，自有安排。结果想不到我们礼拜二呢把团队招过来呢，开会的时候呢，开完会以后每个人都抓着脑袋回家，后来就回家去了。原来六个货柜的物资哈，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货柜的车子很紧张，又没有这种可以地方能存放。我说上帝既然要给我们一定会想出方法的。就想不到礼拜二的下午他们回家以后呢，我打了三通电话。到礼拜三呢，我们不但呢 有一个不要钱的一个货仓公司呢，他愿意让我们放这些货物，而且呢，我们的这个货柜车啊，还是给我们15%的那个这个优惠。那么呢，我们的这些人呢，啊，我们礼拜三开始呢，就开始就是领到这些物资，就想不到礼拜五我们就把所有的物资呢收进来了。收进来后，我们团队又在抓脑袋，他说这么多物资呢，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去处理这些物资。我说上帝给我们，真的不用担心。就想不到在一个半月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物资呢发放到应该发放到所有地方去了。所以上帝真实是奇妙，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是真的能够服侍神，其实真的是恩典。我一直心里有这样的感觉，很感谢。那我觉得秦正国弟兄他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把好的事情、福音服侍都一起可以分享和传递出去。那么我知道在你信仰的路上，从你开始要追求的时候，上帝其实派了很多的天使，很多的帮助者在你的身边，而且我知道你一路行来，真的现在你自己的教会你也在当中受到很多的装备和造就。
是的，其实这一路呢真的是非常奇妙哈，因为那时候家里面呢他的大事接二连三一直发生的时候，我实际上那时候最需要的是朋友的要给我鼓励，跟在圣经上的一些对人身上的一个理解吧。就想不到呢主的非常奇妙，在我旁边有两个呢是我以前的20出头前呢，他们是我的顶头上司，是我老板，也是因为我发生了事故以后呢，他们在报章上看到又回来找到我。结果这两位呢是我的说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老师也好，以前也是我的老板，一路带领过来呢，带领我的在两年多的时间跟我讲解上圣经的教义。等到他们两年多的时间他们的做完以后呢，又是我现在教会的牧师，又带领我了两年多时间。所以五年多来呢一路上来呢，那个主真的是在我身旁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贵人，尤其像是主持人也是其中一位，在这个整个过程之中呢帮我开启了很多门，也谢谢你，非常在这边也是没有机会能够跟你郑重的说声谢谢。
太客气了，不敢当，因为我也就只是一个算是一个器皿哈，是一个桥梁，那正好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是我的荣幸。那我觉得您在走过生离死别，经历过这么样多的事情，有很多人会心如死灰，因为觉得就像你说的，为什么是我，为什么碰到这些事情。可是你呢，你现在心中仍然还有梦想吗？
其实我现在的心中是非常的喜乐哈，跟大家报告一下整个的心路过程。当然在这么多人的那个死亡之中也有灰心过，也有看到一些很不应该走的一些人碰到的一些事故，后来才理解，就是说我在这边的话，我有我本身的一些，还有一些知识，还有一些力量。我每一个人的本身呢，你都有责任的当初呢实际上这个妻子她的那个那台车子呢是因为一个比较新的一个 model 哈，所以呢他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呢我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我认为是他的时间已经到了。但试想哈跟现在跟上帝在就像比如说我的妻子来说好了，他已经不用再上班了哈，他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他现在呢在神的旁边，他心中只有爱，神也允许了他有一个全新的身体，一个新的房子。是想如果说每个人都能够到一个应该有一个归属的地方，这不是最好的事情吗？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应该达到我们的责任跟目标，所以呢我们在这边还要继续努力。所以现在呢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说呢，能够利用我的余生哈，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有多久，就是想要服务上帝，服务所有的人，能够在对这个社会上能够在展现出什么叫做大爱，什么叫做服务这个心理。所以这个整个心路过程之中呢，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真的心中就除了喜乐之外，我相信可以从我的面容可以真的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我可能呢还不会得到解救，可能还是一个浑浑噩噩的，整天就想到说好，今天我呢下完班了，我准备去看球赛， 准备去喝啤酒，带我女儿出去玩啊，就是人生就这么过了，完全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对我来讲的话，这个将不是我想要活的生活。对，所以我还是有梦想的，是希望能够在服侍上帝，能够在服侍大家。
所以是不是照你在文宣上面所说的，就是作为一个全职服侍神的从政人，这就是你的梦想？
是的，实际上在去年呢，听到上帝的声音以后呢，我也无条件也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声音呢，叫我把我的公司啊转手送掉。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声音呢，觉得非常奇妙。但是呢，我现在已经理解了，我必须要完全服侍上帝，服从啊。所以那时候我把我的公司送掉的时候呢，根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迟疑啊，就是说，那送掉以后呢，能够让我在这边能够无心啊去想其他的事情，专职的能够专心的为上帝服务。所以上帝开了很多门，我真的很奇妙。那当然呢，他也给我了很多的资源，能够让我饮食无忧。现在呢，我这个对人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那整个就是说饮食无忧，能够做事的话，这就是我的唯一的要求了。
呀，非常冒昧要问一个问题，你把公司送掉而不是卖掉，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公司的资产如果以市面上来讲值多少钱？
恐怕也值得不少钱。我在那个公司的话也下了超过25年的心血。但是呢上帝他真的是很奇妙的，我反而送的越多的时候呢，上帝给我其他的资源越多。所以呢，这一点的话，就是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上圣经上真的有写，就是说你要放开你的心，完全服从上帝的话，然后跟着他的路走的话，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
上帝的供应啊，绝对及时。那就像我们在说，虽然你不是真的完全所谓的十一奉献，你还是100%的奉献，对上帝的祝福一定是满满的临到。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知道美国的历史原来是非常敬畏神的，非常保守的国家，非常的传统。可是现在整个的美国的大社会完全改变了。那么以您是一个基督徒，又是一个从政的人，而且是一个地方首长，您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看到这个情形呢，其实上是非常痛心的。我美国的话是用基督来建国的
，对
对，一直我们国家还是基督。你看我们从以前到长大，妈妈呢，我们对妈妈对长辈都是非常尊敬的。我们对美国宪法，可现在呢，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势力，把妈妈呢在国会里面已经不叫做妈妈了，叫做一个生产者 birthing person。妈妈这个名词是一个多伟大多美的一个名词，妈妈不叫做妈妈，坏人呢可以打砸抢不受法律制裁，小孩子呢在年幼的时候甚至5岁的时候呢，老师可以教他去做变性，可以去做对身体上这个改变。试想5岁的时候他们心智都不成熟，他哪有这种可能性能够决定他一生这么大的事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计划呢，来破坏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概念的传统。所以呢，对我来说的话，我有责任，而且呢，我希望呢，能够在这边做了一些改变，在治安上，在教育上，在经济上做个改变。我们以前呢，在建国的时候，我是1982年12月23号到美国的。那个时候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左右邻居都会互相打招呼，甚至还会拿食物给对方说，嘿，你好吗，这是我家煮的，你要不要试试看。现在呢，反而来说，不但很多时候常常邻居不打招呼，说是不一样的党派的话呢，甚至会就说连交往都不会交往的。这个不是我们想看到的，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原来的传统。我们父母祖一辈教我们的并没有错误，而我认为是政党的这些政策让我们整个人都偏离了，让我们偏离了家庭，偏离了我们的人生的最道德的最有良知的地方。试想，如果你的小孩不再叫你做父母，不再叫你的妈妈或是你长一辈，不对他们有任何尊称，连伦理道德都没有的话，这个叫什么社会？所以我希望呼吁大家能够，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些人或者说他有一些性向不一样的来对他不友善 或者说对他们不理解，并不是这样子，而是呢，他们要来打破我们最基本的。我当然对他们是充满了爱，我也希望呢，他们的一些权利不受影响，但是我也不希望呢，他能够来教我的下一辈，或是甚至下下一辈，五岁的时候就可以作为变性，甚至五岁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些极不当的一些教育，在学校里面，我不更不希望他能够教我们下一辈不再尊敬父母，这就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要觉醒，来应该来做的一些事。
是的，美国今天的整个的教育环境其实是真的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秦市长所提的那一部分，他只是很客气。其实美国的性教育是非常混乱的，而且是超乎你所想象的混乱。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如果家中是有孩子的话，我真的建议父母亲要稍微留意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朋友。那这些呢只是我们做到的一小部分，但是呢有信仰端正的人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是可以做根本性的做一些翻转还有改变。在我们下一个礼拜一的访谈是笑傲江湖范大林长老，因为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他们在那一辈啊，他们那边出了非常多的非常精彩的人物，范大林我们都喊他范大林长老就是其中一位。所以下一个礼拜一的访谈是精彩可期，千万不要错过。那么这边是我们主办单位是王泽涛基金会，所以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群组。所以小人物大故事呢，期待和您这样相见。所以如果您要订阅我们的话呢，或者万一有错过，你可以到 YouTube 的频道上面就直接订阅小人物大故事，我们所有的访谈都在上头，每一集都在上头，你可以反复的收听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国内的朋友也是点击网页。好，今天呢非常谢谢秦正国市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么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王刚牧师他要为我们做的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谢谢秦市长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神真的是信实，垂听了很多基督徒祷告，拣选他所喜悦的人去为他攻夺政治的山头。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相信敬畏耶和华乐于遵行你命令的人是有福的，正直的人也必定蒙福，在黑暗中必有光要照亮正直人。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要保守行事正直的人凡事亨通，主啊，你与秦市长同在，他所做的必定诸般都顺利，并且他的信心在基督的看顾之中必不摇动，他也必蒙眷顾。主啊，你保守秦市长在接下来所有竞选的活动当中，主啊，都能够有好的成绩，主啊，并且你让秦市长顺利的进入国会，带着你赏赐给他使命去拨乱反正，改变美国政治的风气，对吧？并且你也在国会里面兴起与他同心同工的一些议员，对吧？一起为美国的乱象来付出心力，来传讲神的真理，让神的道能够重新的带领美国回到合神心意的道路当中。保守秦市长每天出入的平安，与他同在同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